弟兄姐妹平安。那么感谢神啊，让我们再一次啊能够在这边一起来研读他的话语。那么在上两次的讲道当中呢，我们来探讨了那个属灵的实质 spiritual reality 这样一个系列的主题的第一个和第二个主题，就是爱是永不止息，以及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看这个系列的第三个主题，就是圣灵叫人活。所以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求你这个时候能够与我们同在，求你的话语能够来光照我们的心，来显明出我们里面有什么东西仍然阻隔在我们与你的之间，来使我们没有办法真实的来到你的面前，来与你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天父，我们就求你这个时候你真实来啊点开我们的眼睛，以至于我们里面有个愿意的心，能够啊真的是来降服在你的话语里面。愿今天你以你的话语真实来重新的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加像主你自己的样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么我不晓得你们大家还记不记得哈，在上个月的8月21号有什么特别事情发生吗？不是我的生日哈，大家还记不记得？不记得了。就是在过去99年以来第一次发生在美国上空的那个日全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有看的举手，有去看的举手，这么少啊，我以为每个人都会跑去看这样子。 OK， 那么听说呢，那天日全食那天呢，很多上班的人他没有上班啊，跑到户外去看那个日全食，以至于造成全美国的生产力高达7亿美元的损失，而其中一部分的损失呢，是因为那天我带了一个这个去公司，那这个是一个可以直接看太阳的眼镜哈。那么这是我儿子买给我的，以至于呢，很多的这些那个公司的同事呢，那个不上班，跑到外面来跟我借这个眼镜看看这个日食的时候所造成的损失。希望福特不要因为这样而扣我的薪水。当然除了我以外呢，还有很多人他买不到这种眼镜，所以呢他们就很非常的这个有想象力，他们就自己设计了一些装置啊，就像这个照片中这位老兄，他呢用这个纸盒子做了一个可以投射太阳的一个装置啊，我自己看了非常清楚这样子。那么站在旁边那位笑的那位呢，就是陈永健。那我不晓得说你们大家在看这个日全食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到，就说哇，原来太阳所发出的光线是那么样的强烈。那么如果说我们的用肉眼直接看太阳，只要几秒钟，我们的眼睛就会受到这个永久性的伤害。纵使呢在 Ann Arbor 这个地方只能看到80%的日食啊，80%的日食，但是光那个20%的那个太阳光呢，就足以让我们的肉眼来造成一些很大的损伤。那专家说呢，只有在那些能够看到100%那个日全食的那些地区，当那个太阳的那个月亮的影子完全遮住了那个太阳的本体的时候，只露出这个太阳外围的这个光环的时候，那么你可以用肉眼看太阳而不会受到伤害。那么那我们就发现，就说说事实上呢，当我们发现说这个日全食的时候，看这个日全食的时候，事实上这个太阳周围外围这个光环已经很有荣光了，对不对？已经很有荣光了。但是呢，比起太阳本体所发出的那个极大的荣光，那这个太阳光外围的光环就不算什么样的荣光了。所以我们发现说这两种荣光的对比呢，就很像 很像什么呢？很像在圣经中所提到的那个旧约律法的荣光和新约圣灵的荣光之间的对比一样。那么这就像什么？这就像我们在看日食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它只是一个太阳的一个影子，还有它外围的光环，却看不到那个太阳的本体的真相。那么所以但是呢，到了新约以后，我们知道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还有圣灵的内住，我们已经可以完全的来到神的面前，来看见神完全的荣光，就有点像我们可以直接的看见整个太阳一样，这是何等何等的荣耀。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这些新约的基督徒在走这个生命属灵生命成长道路的时候，有时候又不自觉的会走回这个旧约的模式里面，带着一种守律法的心态来过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并且用这个旧约律法的这个有限的荣光来取代的那个新约圣灵所发出的那个无限的荣光。所以当我们不再依靠圣灵这位新约的属灵实质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属灵生命呢，就会被扼杀掉，我们的生命就会慢慢的枯竭。那么这就是当时哥林多教会的光景。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从哥林多后书来一起来探讨圣灵使人活这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那么求神呢，让我们不是只有在头脑上面来看见来知道这个属灵实质的重要性，并且呢，我们能够真正的进入并且活在这个真理当中，使我们的所思所言所行都能够反映出都能够真实的流露出这个属灵的实质来。所以现在呢，让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的经文，是记载在哥林多后书3:1-6，让我们一起来读。好，我们可以照着这个 PowerPoint 来读，让我们一起。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岂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够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够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够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叫人死，经义或作圣灵叫人活。那么这段经文的背景呢，乃是因为当时有一些冒称为使徒跟教师的人，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呢，而谬讲神的道。那么他们为了得到这个众教会的肯定跟接纳呢，于是去请了别人请了其他的教会来为他们写这个推荐信，来举荐自己。那我想说，我们每个找过工作的人都知道，不管是推荐信或者是这个履历表呢，都只能来记载一个人外在的能力和成就，却不能表达出我们人内在的这个人品以及生命的成熟度。那么保罗既然呢，他立定了心志，他要就是存了一个诚实的心来做神的仆人的话，所以呢，他就选择不用别人的推荐信来举荐自己，而是用哥林多教会本身来成为他的推荐信。而保罗他的生命呢，对这个教会所产生的这个影响力呢，就成为这封信的内容这就让我们看到，任何一个侍奉神的人，他一生侍奉的果效是跟随着他，所以呢，成为一封活的推荐信来让世人来诵念。所以呢，这叫我们不得不在侍奉上要非常非常的谨慎。不止如此，保罗更进一步的来说到，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也就是说呢，这封信真正的作者乃是耶稣基督，而且是透过神的仆人的服事来写成的。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个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耶稣基督的推荐信，因为别人是从我们的身上来看见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么弟兄姐妹，这是一件令人难以相信的事情，这是一件令人难以相信的事情。我知道我们教会有很多正在找工作的这些毕业生，那正在找工作这样，可是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人找过我写推荐信。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的职位的头衔不够高，在社会上呢也没有什么地位，讲话呢也没什么分量。如果你找我做，那你找我那写推荐信的话，恐怕会找不到工作。所以呢，但是呢，我们看到主耶稣这位荣耀的神，他竟然找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成为他的推荐信，成为他在地上的见证。这个风险实在太大了，是不是？那么主耶稣他为什么敢来冒这个险呢？因为我们这封基督的介绍信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所以呢，我们之所以能够承担这样一个宝贵的职事，成为宝贵的职分，成为耶稣的见证，成为基督的见证，是因为我们不是用墨写在石板上的一个死的推荐信，而是耶稣基督他借着圣灵将他的生命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成为一个活的推荐信，成为一个活的推荐信。那么我们发现呢，保罗写这句经文的时候，他其实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意义在那个地方。他就像什么呢？就像两条大河，两条大河的那个分水岭一样，两条大河的分水岭一样，把旧约跟新约最大的不同给指明出来了，给指明出来了。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时候，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呢，乃是一种律法的关系。那因为呢，人因着罪的缘故，无法来到神的面前，与神面对面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呢，神呢，他就在西乃山上，在西乃山上将他的律法写在这个刻在这个石板上，然后交给摩西，透过摩西来颁布给以色列百姓，叫他们来遵守。那么神赐下这个律法的目的呢，乃是在主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来临之前呢，因为人没有办法解决我们里面那个罪性的问题，以至于呢，神用这个律法来防止人犯罪，来规范人的行为。但是问题是，这些律法的规条只能规范我们外在的行为，来规定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却没有办法来改变我们里面那个人的动机，还有那个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更没有办法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变得更加的成熟和更加的圣洁和成熟。我有一个亲戚呢，他告诉我说，他有个儿子从小就很不喜欢弹钢琴，如果你规定他弹30分钟的话，他就弹得很慢，这样可以少弹几次。如果你规定他弹5次的话，他就弹得很快，这样可以少弹一点时间。那么，虽然你可以规定他，你可以要求他做到你要他做的事情，但你却没有办法改变他的心。这就是律法。那么我的第二个儿子他从小就不喜欢读书，只喜欢玩那个网络游戏。那么所以我每次都规定他说不要再玩了，要认真用功的读书。那么有一次呢，他忽然之间变得很认真，我们还以为我们的祷告蒙垂听了。那么后来才发现说，他在他的英文课里面有个阅读比赛，要看谁说在一个星期之内读书的时间越多的话就可以得到奖赏，就没想到真的被他拿到第一名。而且呢，他以一个星期读了50个小时破了全班的记录。我真的不晓得说他是不是知道他自己在读什么这样。但是呢，比赛结束之后呢，他又不读书了 啊，他又不读书了。一直等到他上了大学之后呢，他开始知道说读书的重要性以后，他开始就变得很努力，而且呢，他用功的程度呢，开始叫我们有点担心。所以呢，有时候我要劝他说，不要那么用功读书啊，多去玩一点网络游戏啊。当然了，这个弹琴跟读书哈，是我们人靠着自己的能力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我们的生命要脱离罪，能够活出主耶稣他圣洁荣美的这样形象的话，就不是我们靠着自己来守律法所能够达到的。因为我们里面的罪性使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那么神该怎么办呢？神该怎么办呢？在希伯来书第八章10-13节这个地方哈，圣经说到，让我们啊那个下一页啊下一页，对 ，OK，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读哈这段经文。主又说：“那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是新约，就以前威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于无有。所以神呢，乃是以新约来取代了旧约，并且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呢，使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那么什么叫做把律法放在心里呢？什么叫做把律法放在心里呢？以西结书36章26-27节说到，让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我也要赐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一个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遵行我的典章。所以呢，在新约里面呢，神乃是将圣灵这位活的律法圣灵这位活的律法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来亲自的从里面来亲自的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来遵守神的律法跟典章，使我们的走在这个合神心意的道路上面。不止如此，圣灵自己呢，就是那个律法的作者，他不断的向我们开启那个律法和诫命背后那个神的心意，使我们能够真实的来认识神他自己。所以呢，当我们愿意来依靠圣灵而行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活出这个基督荣美的生命来。所以接下来哥林多后书3章6节说到，他叫我们能够承担这新约的指示，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所以其实呢，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就是有圣灵内住的基督徒呢，都应该是新约的指示，也就是新约福音的使者而且呢，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信心能够来承担这样一个出于神的这样一个职分呢，不是凭着我们在那个地方死守这些律法的字句，而是因为我们能够活在这个圣灵的引导之下。而在这边呢，这个经文呢，经义这个地方所讲的经义 spirit 这个字呢，在原文的圣经里面可以有两种意义，如果这个 spirit 这个字，这个英文这个字的是小写的话呢，它可以是指说内在属灵的经义实质和实义，跟外在律法的字句、仪文和规条，正好成为一个两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但如果说 spirit 这个字是大写的话呢，这就是代表圣灵所以我们可以说，新约属灵的实际就是圣灵那么，当我们没有活在这个属灵的实际里面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能不自觉的就回到那个旧约的模式里面，那么在那个地方开始来守这个律法的字句。所以呢，这篇经文警告我们说，那字句叫人死，经义或者说圣灵叫人活。那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 所以弟兄姐妹，没有一样事情是比我们以守律法的心态来做基督徒更能够扼杀我们里面那个属灵的生命。因为那个拘泥于外在表面的这些律法的形式、仪文跟规条呢，只会使我们活在一个虚假的里面，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死板僵硬。但是只有借着圣灵清楚地看到那个属灵的实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活在一个真实的里面，而且呢，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变得荣美 和圣洁。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啊，只有圣灵能够叫人活，只有圣灵能够叫人活。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段的圣经，是记载在哥林多后书3:7-11啊，让我们一起来读。那用刺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于以色列人因为摩西脸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不算不得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那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保罗用三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来阐述出呢旧约跟新约之间的不同。那么保罗以处死的执事、定罪的执事还有将要废去的执事来描述、来形容那个旧约律法所带出的果效来，而以属灵的执事、称义的执事跟那个长存的执事来形容新约的圣灵所带出的果效。但是你知道吗，在这样一个对比的当中呢，我们很容易就会产生一种直觉的一个印象，觉得说那个旧约的律法呢是不好的，只会带出一些负面的果效，而且是没有存在的价值啊，没有存在的价值，所以我们可以忽略它，甚至于我们不需要去读旧约的圣经，是这样吗？弟兄姐妹，是这样子吗？其实不是的啊，其实不是的，这不是这段圣经所要带出的结论。而且保罗在这个地方特别强调说，即使是旧约的律法，也是带着神的荣光，也是带着神的荣光，因为神的律法也是出于神。但是呢，这个荣光比起新约圣灵工作所带出的那个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什么荣光了。那么为什么这两种荣光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对比呢？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希伯来书10:1说道，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所以我们看到说，旧约的律法其实只是一个影子而已啊，只是一个影子，那个神的本身才是那个本物的真相，神才是本物的真相。那么为什么神要在旧约里面要以旧约这个影子来代替他呢？为什么呢？是因为在旧约里面的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因着罪的缘故没有办法来承受那个神圣洁的荣光，以至于神必须要透过他所写下的这些律法呢，让人间接的能够来认识他的圣洁还有他的公义，并且呢能够间接的能够让他们能够稍微的窥见一下神的荣耀跟他的形象，为了人在主耶稣的救恩来临的时候呢，让我们人可以完全的来认识神完全的荣光来做预备。这就像什么？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那个日全食，我们能够在日全食的时候，我们能够用肉眼直接看到那个神的这个轮廓，还有神那个这个太阳外围的这个光环所发出的光芒来，让我们能够对太阳本体那个极大的荣光有一点点这个间接的认识，却不会受到伤害。所以呢，旧约的执事他的荣光虽然有荣光，但他却和那个新约的执事的荣光却无法相比。那么现在我们就要从保罗所提到的这些对比当中呢，我们来探讨到底旧约跟新约有什么样的不同。 如果我们对圣经有一个全盘的认识，我想你就会发现旧约里面的原则跟新约里面的原则几乎是完全相反，几乎是完全相反。旧约是依靠自己来遵守律法，但新约呢却是依靠圣灵来成全律法。旧约呢是注重外在的仪文和字句，而新约呢却是注重里面的属灵实际。旧约是属地的，但新约却是属灵的。不止如此，他们所带出的果效也是截然的不同。那么我们看到旧约的律法字句是叫人死，但是新约的属灵的经义呢是叫人活。那么旧约律法是定人的罪，而新约的圣灵却是使人称义。那么旧约律法的这个执事呢是暂时的，但新约圣灵的执事确实可以存到 永恒的。为什么要有这些对比呢？为什么要有这些对比？其实这些都是神精心设计的，以至于呢我们可以从以这些外在的来认识内在的，以那个属地的来认识属灵的。所以你就发现说，神在这个旧约里面呢，他用了好一些人容易了解的一些外在的外在这些有形的事物或是律法的规条，来预表和启示那些在新约里面人不太容易了解的这些属灵的真理跟实际。举个例子来说，在旧约里面，出埃及记34:23，律法规定说，你们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以色列神。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要一年三次啊，在一年里面的三个节期里面，要走路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朝拜神，一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圣殿去朝拜神。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以旧约的圣殿，这个旧约有形的圣殿来代表他与人同在的一个居所同在的居所。所以我们看到说，现在的犹太教所看到现在犹太教还有许多其他的宗教都还是有那种每年都要到某个圣地或到某个圣所那个地方去朝拜神 的这种规定。可是你知道吗？这些宗教性的礼仪并不会使人更加的亲近神或更有神的同在，更有神的同在。它乃是要来预表出，就是说，我们新约的这个内在的圣殿哈。OK， 所以我们看到说，刚才那些宗教性的这个礼仪呢，并不会使人更加的亲近神和与神同在哈。那么我们基督徒，那我在这边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基督徒还需要一年三次到那个圣殿去朝拜神吗？还需要吗？事实上在新约使徒行传17:24-25说到，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来服侍，好像神缺少什么一样。而且哥林多前书3:16也提到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事实上旧约这个有形的圣殿呢，只是要来预表出这个新约属灵实质的属灵实质，它所预表出来这个旧约的圣殿，它所预表出来这个新约属灵实质，乃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神的圣殿，我们每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神的圣殿，都有神的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啊。哇哦，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何等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基督徒不再需要像在旧约的时候，要到某一个固定的时间，到某一个固定的地点，在那个地方才能够来朝拜，来敬拜神，而是随时随地，不管你在开车，或是你在煮饭，都能够 能够进入，我们随时进入我们内心里面的这个圣殿，来敬拜神，来亲近神，来向神祷告，并且享受主随时的同在。另外呢，在新约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二十四节说到，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这个地方说到神是个灵，神是一个 spirit， 所以呢，我们对神的这个服事就不再像说再不就不再只是像这个旧约的这些祭司啊，在圣殿里面做这些外在的这些服事啊，那么来为神上上香啦啊，或摆设一些陈设饼啊，好像这位神缺少什么一样，而是呢，我们是用我们的心灵，用我们的心来服侍他，来讨他的喜悦。所以呢，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无论是在家庭里，在工作中，或是在或在教会中，或在公司里，只要我们是用心灵诚实啊，来为神而做的，这些都是在敬拜和服侍神。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新约的属灵实质啊，这个就是新约属灵实质。那在这个地方，我想要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啊，请大家思考一下。你们觉得我们现在所聚会的这个教堂是圣殿吗？你们觉得我们现在所聚会的这个教堂是圣殿吗？啊，是不是？不是，当然不是啊，当然不是，这是许多人所有的一个误解。所以我们不应当啊，再带着这个旧约的这种观念，觉得说我们觉得说我们敬拜和服事就是我们周末的时候像现在啊，来进到这个教堂里面才能够服事的工作，才能够做的工作。而在周间里面啊，礼拜一到礼拜五啊，不管在公司里面，不管在家里面啊，在这段时间里面，哎，我就跟这 就跟敬拜和服事没有关系。事实上，再强调一次，我们每一个人就是神的一个活的圣殿，我们每个人啊，就是一个神活的圣殿，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再是一个周末的基督徒而已，而是我们随时都活在神的面前。但在这地方，我想我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必须要强调一点的，当我们有了这个认识以后，这是不是表示说我们就不需要来到教会里面与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服事了呢？那是不是说星期天的时候我可以倒一杯茶就躺在那个沙发上面来看电视上的这个讲道节目，这样就可以了呢？是这样子吗？其实不是的啊，其实不是的，因为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同成为一个教会啊，同为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需要来到教会与弟兄姐妹其他的肢体一同的敬拜，一同的配搭在一起服侍。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实质。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我有同样的眼光，用同样的眼光来看整个旧约圣经的时候，你就发觉看旧约圣经非常非常有意思啊，非常有意思。你就惊讶的发现说，你所看到的不再是一些律法啊外在的一些字句而已，而是能够看到神在这些律法的背后所赋予的那个属灵的经义啊，属灵的经义。例如说再举其他两个例子。例如说，当我们读到旧约创世纪十七章十到十一节那个地方神规定说神跟一个说，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和你与你们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行的。当我们读到这段有关割礼的这个旧约的圣经的时候，我们马上就想到这个新约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所说的，你们在他里面所也受了不是人手所受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旧约的割礼呢，乃是以色列人乃是象征以色列人成为神的子民的一个圣洁的记号，圣洁的记号。但事实上你知道这个光在肉体割掉一块肉皮这个外在的割礼并不会使以色列百姓变得更加的圣洁，而它乃是在预表新约的这个内在的割礼。什么叫做内在的割礼呢？ 内在的割礼乃是我们里面老我的罪性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使得我们里面使得我们可以脱去那个肉体情欲的割礼，使我们可以脱去里面肉体情欲的割礼 flesh。 所以呢，十字架乃是新约基督徒的一个圣洁的记号。那么另外，如果说我们读到旧约利未记二十三章第三节说到，六日做工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这是安息日旧约的经文。当我们读到这个时候，我们马上想到在新约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九到十节所说的，这样看来必有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知道旧约以色列人他们为了要守安息日这个诫命呢，他们在圣经以外又自己规定了许许多多的规定，来定义什么叫做什么功都不可做，来定义所谓的什么功都不可做。所以你知道说如果说你去纽约或怎么样，你看到这些那个犹太人的话，你会发觉说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不准开车他们走路的话也不准走超过多少距离，而且呢他们不能用手机这个是非常致命的现在。而且呢，你进到电梯里面的时候，你不能用手去按那个电梯的按钮。那你知道安息那个这个犹太人在他们自己的办公大楼上面有一个叫做安息日电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也就是说到安息日的时候那个电梯是每一站都停，这样，所以你就不用按了每一站你可以到你要到的地方这样。另外呢，你还不可以生火煮饭不可以生火煮饭。有一次呢，我的朋友被邀请去参加一个犹太人家庭的一个安息日，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就发现说他们在桌上摆在桌上的每一样食物都是冷的那么包括那个鱼也是冷的我讲的不是sashimi都是冷的因为是前一天做好的。所以呢，如果说有一天你被邀请去的话，你可能要做好心理准备这样子。那么听说现在呢，他们有一种发明一种锅子到安息日的时候它就自动会开始煮这样，所以你就不用去按那个按钮，那这样还有热食可以吃这样子那么所以呢，但是呢，他们这些犹太人他们守这个安息日的规条呢，并不会使他们得到心里真正的安息，而他们这个安息日乃是在预表新约的那个属灵的安息日。什么叫做属灵的安息日呢？也就是我们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能够因着信靠主而能够卸下心中的这些忧虑愁烦跟重担，在灵里面得安息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所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当圣灵呢将这个属灵的实质向我们开启之后呢，那么旧约律法的这个功用呢就慢慢被废掉了，那么它的荣光也就慢慢失去了。我想说如果说你们到过我家的话，你们都发现我们家墙壁上有贴了一个相框那里面有一张纸，那这张纸呢是我们给孩子所定下的来的一些规定还有一些规则，目的是呢当孩子还小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要孩子还小的时候，当他们心性不成熟的时候，要他们来遵守这样。那么为了怕说他们因为不懂事犯了错而受到亏损这样。可他们现在都长大了都已经上大学了都已经懂事了，不再需要这些规则了。所以呢，最近我们在整理家里的时候就把那个从墙上给拿下来了所以如果说你们想要的话呢我可以送给你们当做你们家的家规那么所以呢，当我们能够看清楚这个新约的属灵实质并活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再一样。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只是一个应付了事的一个心态也不再只是看到这个圣经里面这些律法 规条啊的这些律法字句规条，而是能够透过圣灵的开启啊，能够读出里面属灵的精义，并且能够活在这个精义当中。而我们的祷告呢，就不再是那个在那个地方好像念念有词，或是讲给别人听，而是呢每一句话、每一句祷告，都是我们真实的跟神啊在沟通啊，真实的对神的一个倾心吐意。而我们唱诗歌呢啊，或唱诗班呢，我们就不再是唱给人听，而是唱出我们里面对神所发出的一个敬拜。而我们聚会呢，就不再是一个例行的公事啊，来了就好，有来就不错了，而是呢能够进入这个基督的身体，能够进入这个彼此的交通当中。而我们的工作呢，就不再是表面去讨，好像要讨这个老板的喜悦而已，而是从内心里面来为神而做，来为神而做。如果真的我们能够这样子的活在这个属灵实质里面的话，你就发觉说，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真实活在新约属灵实质里面的基督徒。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段的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后书3:12-18。那么让我们一起来念：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恒定，直到今日纵永时候，那帕子还没揭去，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那没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像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那么这段经文呢，对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真的是太重要太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关乎我们到底是一个活在旧约里面的基督徒，还是一个我们真真实实活在新约里面的基督徒。那在这个地方呢经文说到，我们既有这个盼望，就大胆的讲说。什么样的盼望呢？什么样的盼望呢？其实就是我们前面所说到这个整个新约所带来的这个荣耀的盼望。那这边大胆讲说这个字呢，其实在原文圣经里面呢，它其实有坦然无惧、大胆、确信的意思啊，英文是 confidence, boldness, assurance 啊，这个意思。所以呢，意思是说，当我们因着这个新约这个荣耀的盼望，以至于我们就敢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这个跟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因为罪的缘故而不敢来到神的面前啊，这样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啊强烈的一个对比。那这就像接下来的经文所说到的，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那将废者的结局。那这句经文是一个典故的哈，这个经文的典故呢，是出于这个旧约出埃及记29:30，那个地方说到说，摩西手里拿着两块石板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脸皮因着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出了光就发了光。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所以以色列人怕挨近神，怕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看到说我在想摩西脸上的这个所发出这个神的荣光一定非常非常强烈，以至于以色列人呢不敢定睛的来看摩西脸上所发出这个神的荣光，这就像我们不敢定睛看那个太阳一样。所以呢，以至于摩西必须要用一个帕子一个手帕一个帕子来蒙在这个脸上，以至于让为了不让百姓为了让百姓不直接的来看到他脸上所发出这个神的荣光来。我想是因为那个时候太阳眼镜还没发明所以他必须要用帕子这样。但是呢，我们会觉得很纳闷的是， 为什么这个经文在这地方说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见那将废者的结局？不是说应该是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那个神的荣光吗？为什么这个地方讲说将废者的结局呢？什么叫做将废者的结局？这个词呢很难解释，很难解释。许多的圣经学者呢也提出许多不同的看法，但我们很相信这句词句的解释呢是有它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意义在那个地方。我们来看，从前面经文里面我们知道那个将废者是代表什么呢？那个将废者乃是代表旧约的律法，旧约的律法。而结局这个字呢，结局这个字呢，跟它的这个字的希腊文跟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这对经文里面的那个总结这个字是同一个字，在希腊原文是同一个字，意思是什么？是终极目的还有终点的意思，英文是 ultimate purpose 或者是 end 的意思。所以我们发觉说将废者的结局将废者的结局跟律法的总结这两个词呢似乎是在讲同样一件事情。讲什么事情呢？就是讲那个律法的终极目的，律法的终极目的。那么另外呢，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经文希伯来书十章一节也说到，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那么什么是本物的真相呢？什么是本物的真相？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说到，耶稣基督他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耶稣基督是神的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我们就发现说旧约的律法其实只是一个影子，只是一个影子，但它却指向那个律法的终极目的，指向律法的终极目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位神的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所以我们就发现说，这里所指的这个帕子呢，这个帕子就像日全食里面那个月亮的影子一样，它遮住了这个太阳整个的荣光，以至于呢，我们人的眼睛能够间接的来看到这个太阳的轮廓，而不至于受到伤害。但是呢，因着这个帕子的缘故，使得旧约的人没有办法真的看见那个律法终极的目的，也就是没有办法看到那个耶稣基督和新约的属灵实质，以至于旧约的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仍然拘泥于外在的这个律法的字句，而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律法背后的这些经义，因为他们被帕子给蒙住了。但是感谢神，圣经说这帕子在基督里面已经除去了。为什么可以除去呢？我想我们必须要用另外一段经文来帮助我们了解。让我们来一起读，来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三节。让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段经文呢，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怎么样的来除去我们人与神之间的隔阂，并且结束了神与以色列之间所立的那个旧约，而把我们带进他的宝血所立的那个新约里面。那么刚才我们提到旧约的圣殿呢，乃是代表神与人同在的那个地方。那你知道这个圣殿里面呢，分三部分这个圣殿里面分了三部分，包括外院、圣所跟至圣所这三部分，个别用幔子来隔开来。那么外院是什么呢？外院乃是百姓献祭的地方，而圣所是祭司照着这个旧约的圣经照着律法来服侍神的地方。但是那个至圣所呢，这段经文里面所提到的这个至圣所呢，乃是人所不能进去的除了当年这个任职的这个大祭司每年一次用清水洗净身体，并且用祭牲的血洒在身上，得到洁净之后呢，才能够穿过幔子进到神的至圣所里面。为什么呢？为什么人不能进到至圣所呢？ 因为至圣所里面有神的约柜在那个地方，象征的神的同在，约柜象征的神的同在。而在约柜的上方呢，有一个叫做至圣所的地方，约柜的上方有一个叫做施恩座，有一个施恩座，象征着神与人会面的地方，象征神与人会面的地方。然而呢，人因着自己的罪，无法来到神的面前，无法来到神完全圣洁的神面前，否则的话，人就会被神圣洁的荣光所致死，所致死。这个是在旧约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所以呢，神就用幔子把人隔在这个至圣所之外。圣经发现说，很有趣的，这个圣殿中的这个幔子呢，跟摩西脸上的这个帕子呢，其实是具有一个很类似的一个意义，在那个地方都是代表神与人之间的隔阂，都是代表神与人之间的隔阂。但是感谢神，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使我们人的罪呢得到了解决，使我们能够得到救赎。但更重要的一点是，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个时刻，马可福音15:38记载到，圣殿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成两半，圣殿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成两半。那这代表什么呢？这象征着主耶稣他的身体为我们破开，并且呢，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使我们能够借着他赎罪的宝血，能够穿过幔子进到至圣所，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与神亲近。并且呢，我们我们的良心里面的罪疚感呢，已经因着主耶稣这位永远的大祭司的宝血所除尽，使我们能够带着完全的确信，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帕子在基督里面已经废去的意思这就是这个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的意思。但现在问题来了弟兄姐妹，接下来问题来了。哥林多后书3:14说道，但他们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那个帕子还没有揭去，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就是说，这些新约的这些犹太人呢，新约犹太人，他们因为心地刚硬，他们不愿意承认那个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等待的那位弥赛亚以至于他们弃绝了主耶稣所带来的救恩。所以当他们在读摩西的这个律法书的时候呢，那个律法的那个帕子还在他们的心中，来阻挡他们能够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呢，你知道他们到现在还是在那个地方守这些律法的字句。但圣经说，什么时候他们的心什么时候归向主，那么帕子什么时候就除去了。但弟兄姐妹，你觉得这段经文保罗写这段经文只是写给犹太人看的吗？难道不是也是写给我们基督徒看的吗？虽然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 的人都已经可以穿过幔子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了，但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基督徒那个律法的那个帕子的阴影仍然遮在我们的心里上面，那帕子的阴影仍然在我们的心中，并且可以以不同的形式来表现出来。那么我们来看说第一种帕子就是活在宗教的形式里面。许多基督徒在信主以后呢，他就开始以一种履行宗教义务的这种心态来过这个基督徒的生活。他们也许会固定的参加聚会也会有一些金钱的奉献，那么也会参与一些教会的服事。但是呢，他们的心态却是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只要守了这个该守的节期，献了该献的祭物，或是做了该做的这个礼仪之后呢，他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交差了。这就像一个活在旧约形式里的基督徒一样，他就看不到神其实已经将新约这个属灵的实质已经向人开启了。而第二种帕子呢，乃是活在律法的定罪之下。有些基督徒在信主之后呢，他就从罪恶的捆绑中被拯救出来，却直接放进这个律法的捆绑之中那我们看到说， 这些基督徒呢，他们靠着自己的努力想要达到这个律法和诫命的要求，但是呢却一再失败，一再的、软弱跌倒。那这样的基督徒呢，他们是活在一个无穷的一个定罪和罪疚感之下，觉得自己不配来到神面前来领受神的恩典。那么这样的基督徒呢，就像一个活在律法啊旧约律法之下的基督徒一样，他们却看不到主耶稣他已经的宝血已经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了。而第三种帕子乃是活在一个律法主义之下啊，活在律法主义之下。有些基督徒呢，在信主之后呢，他们就很渴望啊，他们就 很想要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所以呢，他们按时的读经、祷告啊，也积极的参与服事，而且觉得呢，神的律法诫命啊，他们都已经守住了。但是呢，这样的基督徒有个危险，就是他们会有可能会开始觉得啊，因着可以靠自己来守住那个律法和诫命的要求，以至于里面开始觉得自满、自豪。那么，因着这样子呢，他们也会开始以真理来论断其他那些做不到的人，并且呢，很少给人家恩典，因为他们从来不觉得自己需要恩典，而且呢，也很少来经历神的恩典。那因为呢，他们很注重这个律法的字句，以致他们生命变得很刚硬，很难被神来破碎。那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呢，就像一个活在律法主义之下的一个法利赛的基督徒，却不知道说圣灵已经将已经这个活的律法我们必须要靠着圣灵这个活的律法才能够来活出这个律法的要求和诫命的要求。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这三种帕子的心态呢，常常在我们这些青少年的孩子身上来出现。我想无可置疑的，我们每一个孩子做父母的都非常非常的爱我们的孩子都非常的爱我们的孩子。但是呢，当孩子还小的时候，孩子还小不懂的事的时候，我们父母就必须要设立一些律法规定来规范这些孩子的行为，这个是有必要的，这也是应当的。但是当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前呢，做父母的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将这些外在的这些律法和规定能够借着教导，借着榜样能够放进这些孩子们的心中而不再是用一些外在强压的这些约束来管这些青春期的孩子。但是呢，这点呢说的容易做起来却非常非常困难。以至于我发现说很多这些青春期的孩子，他们心中这个律法的帕子仍然存在那个地方。他们很不喜欢跟父母在一起，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一看见父母就好像看见律法一样。那么他们从来不知道说原来父母是爱他们的他们也不知道说其实他们是可以来到父母的面前跟父母来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他们都不知道这些事情。以至于呢，当他们长大独立之后呢，就离开父母远远的那父母住纽约，他就住加州或住到那个阿拉斯加去也不一定那离得远远的再也不回来了。那么这些孩子面对这个父母的要求呢的反应所出来的这种三种怕子这种心态呢，不外乎我想我们都有经验做父母的，不外乎这三种。第一个，父母要求了他就做，父母不讲他就不做了，对不对？这个就是一种应付了事的心态。第二种呢，就是孩子就常常躲着父母，因为呢他没有办法去达到父母的要求而怕被处罚这是一种罪疚感的心态。但第三种呢，如果孩子比较优秀，他真正达到了父母的要求，那么他就开始觉得说父母爱他，买东西给他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我赚来的这是你要求我，我做到了，所以这些都是我赚来的没有感恩的心，这是一种自己觉得配得的这种心态。所以同样的，这三种蒙在基督徒心中的这个帕子的这种心态呢，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走属灵成长过程中经常会发现的。但无论这个帕子以哪一种形式出现， 都会扼杀我们里面这个属灵的生命，使我们活在一个奴仆的恶的辖制的当中。但感谢神，感谢神，更多后书三章十四节的经文提供了一个我们可以除去心中怕子的一个解决之道，那就是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 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神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不是要用律法来管辖我们，乃是要用他乃是要用圣灵来释放我们，来得到自由。所以我们之所以在灵里面可以得到自由，是因为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说到耶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所挟持了。所以呢，我们可以自由的活在这个新约属灵的实质里面，而不再被就业这个形式所捆绑。而我们之所以能够在灵里面有自由，是因为我们不再怕被律法来定罪。虽然我们自己有许多的软弱，有许多的不完全，但是呢，我们可以不需要再假冒，不需要在那个地方伪装，我们可以带着一个完全的确信，直观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尊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么这样的一个自由，有些人会担心，这样的自由会不会因为离开了，脱离这个外在的律法的约束之后，而变得这个随意放纵呢？不会的，因为这个自由是让我们进入这个圣灵这位内在的律法的一个引导里面。而这样的自由也不会因着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进到神的面前，而让我们对神有一个轻忽随便的一个态度，而是因着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忽然间看到神的一个这样一个圣洁的荣光的时候，我们开始对神产生一个敬畏他的心。现在我们就来到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快要说完了，快要讲完了。那么我们众人既是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你知道吗？这节圣经将我们基督徒如何生命如何成长最重要的秘诀给点出来。这里的敞着脸，敞着脸的意思，其实在原文圣经里面是除掉怕着脸，除掉怕着脸， unveil face 那个意思。所以这个经文呢，强调说我们的生命能够像主耶稣的生命一样，活出那样一个圣洁和荣美，活出那个圣洁荣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除掉我们心中任何阻拦我们跟神之间的任何一个帕子，我们要把这个帕子除掉，我们才有办法能够生命改变。而且呢，我们要敞着脸来注视主的荣光。那么什么叫做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呢？好像从镜子里反照，我想你们都听说过所谓的夫妻脸，对不对？夫妻脸，什么叫夫妻脸呢？夫妻脸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和你的配偶结婚很久以后，两个人在婚姻里面相处对抗了二三十年之后呢，忽然之间有一天你看到他的时候，好像从镜子里面看到你自己一样，然后因为你们两个的表情、动作、想法，还有讲话的方式，甚至连那个面部的这个面貌都越来越像，越来越像。这个就叫做从镜子里反照，那么这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个镜子，生命影响生命的镜子。所以当两个人越多在一起，越长时间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影响力就越大。所以同样的，摩西在西乃山上四十昼夜跟神同在的时候，他的脸部他的面貌就反映出神的荣光来。在我的生命当中呢，有一位属灵长者对我的影响非常的大。我每次去拜访他的时候虽然他的面皮没有发光但是呢他我可以清楚的感受到那个主的生命从他的身上散发出来从他身上散发出来。有一次他对我说，基督徒的生命是超自然的自然。Christian life is supernaturally nature. Christian life is supernaturally nature. 这句话呢，对我帮助很大。我就体会到说，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呢，不是像佛教徒一样，在那个地方努力的克制和修炼， 也不是像犹太人一样在那个地方竭力的在那个地方遵守规条，而是在这个圣灵超自然的引导之下，在圣灵超自然的引导之下，我们能够很自然的活出主耶稣的生命来。那我们知道说最近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新生的婴孩把我们教会的人数忽然间变增长很多那么你知道一个有生命的一个婴孩，我们只要给他好的营养，好的营养和好的照顾，他身体就能够按时的渐渐的成长，这个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所以这个地方经文说变成主的形状，这里的变成这个字呢是进行式，表示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当我们能够真实的活在这个属灵的实质里面，一直来到不断的来到主的面前来跟他面对面，无论你是透过读经祷告或者是灵修或者敬拜，记得都在这个实质里面做，都在实质里面做，让主的荣光一直来改变我们调整我们让我们愿意从里面来顺服神的旨意，来顺服神的话语，来喜悦神的旨意，让圣灵不断的将他的恩典将他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来活出一个他所喜悦的样式。那么你就发现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会自然的成长，然后越来越有主的形象，并且越来越充满神的荣光。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仍然活在旧约模式里的基督徒，还是一个真实活在新约属灵实质里的基督徒呢？我们是一个只认识神律法的人，还是一个真正面对面认识神的人呢？我们心中还有什么样的帕子仍然阻隔着我们跟神之间，使我们不能或是不敢或是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呢？主耶稣已经将为我们打开那个进入至圣所的幔子，我们心中的帕子已在基督里面被除去了，让我们重新以一个坦然无惧的心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用心灵诚实来寻求他的面，来进入他的同在。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起立，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每一天需要你》，让我们来用一个敬拜和祷告的心来唱。
当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我需要你，圣灵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为荣耀归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
让我们再唱一次。
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每一天我 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圣灵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归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
这是我的祷告，
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归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
弟兄姐妹请坐。